这关东三魔回到店房里边，就把泡有巴豆水的那茶喝了，说这个巴豆水掺到里边它喝不出味来吗？也带点味儿，喝出点味儿来，这哥三个以为这个地方这个店房没有什么好茶叶，这是粗脸子茶，就对付着喝得了。可是喝下去之后，其中一位肚子咕噜了，要上厕所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上茅房。这个上茅房，那两个还吓唬他了，瞧这点出息，这肠胃白练功了啊！喝点茶水就上茅房，真是罢了。哎，别说，我别说他，我也要去。这位跟着也去了，又待了一会儿，第三位捂着肚子也去了。这茅房不够用了，里边蹲着一个，外边俩站牌的，快点出来，快出来，等会儿轮到我了。好嘛，这哥三个捂着肚子就蹲这茅房，一夜之间呢川流不息。哎呀，第二天早晨这个泻肚啊好像还没止住，三个人有点精疲力尽呐。俗话说嘛，好汉子隔不住三道拉稀，这三位已经不只是三道了，好几道了。精神头马上就对位了，不行了，哎呀，我说咱们应该上路啊，瞧这意思，咱们再歇一天吧，咱走不动了。这唐一雷呢就把酒店的老板找来了，酒店的老板来了之后就问客爷，您干什么？
我问你，你他妈昨天晚上给我们喝的什么茶啊？你这个茶喝完了之后我们一个劲拉稀，拉了一宿。
哎呦，掌柜的说，这茶所有的客人都是用这茶呀，您几位是不是有点水土不服啊？
什么他妈水土不服，我们哥几个这身体比牛都壮，就喝了你这点破茶拉了一宿。
哎，客爷，那我给您再换点好的，我上街上给您买去。
行了，不用你换好茶了，干脆你给我端白水吧。
哎，三位爷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这样吧，您不是拉肚子吗？我请医生给您来看看，好不好？
那也行，快点。
哎，掌柜的到了街上，把医生请来了。这个医生过来给几位这么一号脉。这个医生的手就是再高，他也耗不出来这三位因为喝了拔豆汤才拉的肚，所以这医生摁了半天，哎呀，三位体质有点衰呀。
是啊，拉了一宿了，能不衰吗？
哎，三位别着急，我给您呢开一个药方子，这个药方子呢是驱寒暖肚的，您把这个药吃了就慢慢的就好了。
好，这大夫给开了个药方子，客店的老板马上掏出钱来抓药，
让店小二给生了个炭炉在这熬药。
李元芷在这个客店的后门溜进去偷着看了看，
一看这三魔走马灯一样的来回上茅房，那个时候他心里边就大乐了。接着又看见这个店伙计给熬药，心想熬药哦，这是要给他补补肚子。好，里面的那个拔豆不是给他熬的汤吗？剩的那个拔豆啊还没扔，他抓了一大把拔豆，他瞅着那个店里的伙计在熬药的功夫上了趟厕所，就借这个茬把这一把拔豆就扔那药锅里了。扔到药锅里边之后，这药熬好了，熬好了，这店伙计端着给这三位一喝，这三位一人一碗，把这药喝下去之后，不但说没补了这个肚子，反而拉得更厉害了。后这三位这就开始上厕所，这一下这三位跟这掌柜的就要玩命了，说你这个大夫是什么大夫，给我抓的是什么药，把我们哥仨快拉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李元芷一不做二不休，半夜里跳进药铺，在这个药铺里边几十只抽屉里边每味药给他抓了一把，
不管是什么生地呀、大黄啊、夫子啊、贝母啊、是毛根啊、狼毒啊、红花呀、黄芪呀，一股脑的都给他放在那药罐子里了。第二天电火却升起了炭炉，再煎呐，浓浓的三碗药端上去了。这关东三魔一看，干脆别喝了，说这个玩意儿要喝恐怕没个好，我们喝了咱这口煎的药就还拉呀。这电伙计就说了，这个药啊没到量，跟您说吧，这回您再喝就保证就好。这三位这回这一喝好吗，好几种药在里边折腾啊，把这三个小子折腾的放在炕上起不来了。总算是他们有一身好功夫，身子骨强壮，最后不吃药了，说要吃药的话活不了。所以这三个人就在这个店里边生活拉着，在这躺着，整躺了三天，拉了三天肚啊。这唐一雷就知道这其中是必有蹊跷，哎呀，是不是住了黑店了，这个店里老板想要谋财害命。嘱咐这两个弟兄，别着急别上火啊，咱们再好好养养啊，养好了跟他再算账。什么都没吃啊，反而见好。过了一天好了些了，顾金彪拿起了钢叉就要出去杀这掌柜的跟电火去。唐一雷一把把他拉住了，哎，老二慢着，再养一天，等咱这个力气长起来之后然后再干。这个店要是黑店的话，说不定有道上的好手，如果是眼下咱们哥三个窜稀拉肚拉的都筋骨没劲儿，咱要跟人动手，人家这厉害茬要出来，咱就倒霉呀。 啊顾金彪一听，好，先忍着。到了傍晚了，这个店伙计啊送进来一封信，哎，三位，这有封信。哪的信？哎，有一个小伙子让我交给您的，您瞧瞧。把这信递过来之后，他们接过信一瞧，这信封上写着关东三魔收起。唐一雷当时一惊，哦，谁送来的？是个小伙子给我的，就是让我交给您三位就行。唐一雷打开信一瞧，这唐一雷当时可气坏了。顾金彪哈和台也接过来一看，这个信纸上写着，翠羽黄山，女中英豪，岂能怕你三个草包，略施小惩，巴豆吃饱，如不速返，绝不轻饶。这个字体写得非常的娟秀，唐一雷看得出来，这的的确确是女子的手笔。顾金彪当时气得把这个字条嘁嘁咔嚓就撕了个粉碎。啊，我说的呢，我们正要去找这个翠羽黄山，这个贱人他竟然在这里，他怎么知道咱们三个要来找他呀？啊，好啊，那再好不过了。行了，咱们不能在这个店里住了，咱在这个店里住已经被这个翠羽黄山把咱们发现了，咱们呢搬地方，另换一个店房，让他们找不着咱们。好，就这么样，他们四处寻访要找这个翠羽黄山。可是往哪儿找这翠羽黄山去？这是李元稹闹的鬼儿啊。这个时候李元稹已经在黄河帮里边得知魏春华赶到了，红花会的众人已经邀了俞渝同一起奔回部了，他的心上人走了，他也就不再去理会这三魔了。所以呢，即使跟着往西去，这三魔找不着霍青桐，料想他必定还要奔着回部去，所以李元稹就向西追踪。在甘肃境内，李元稹又跟这三魔碰上了。唐一雷 在甘肃境内的街上跟李元直曾经走了一个对面，他一看李元直这个身形啊，好像有些熟悉，他当时一愣，正想要仔细观看，但是李元直早已经躲过去了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这关东三魔用完了早饭，正要上道呢，就忽然外边进来了十多个人，有的肩挑，有的扛着抬着，都说腾爷要的东西送来了，哪位姓腾？腾爷雷一听，啊，我姓腾，哎，腾爷，您要的东西给您送来了。什么呀？我要的什么呀？腾一雷一看送来的是一大批鸡鸭蔬菜，鸡蛋鸭蛋，还有杀了的一头牛，还有宰了的一口猪。哎，腾一雷说给我送这干什么？这些东西谁让你们送来的啊？抬猪的那个人就说了，这里边有一位姓腾的客官，您不姓腾吗？就是您让我们送来的。店伙计在旁边说，谁让你给送来的啊？这位客爷一直在这店里没动啊。送东西的就说了，当然有人让我们送来的，人家那个人就说了，让我们见着姓腾的就要钱呐。您姓腾吗？给钱。这唐一雷一听，他妈的，这是谁办的这个事儿啊？啊，我多咱要这些东西了。正在这争执着呢，就听见外面又是一阵喧哗，闪开闪开闪开，躲开躲开。嚯，唐一雷再一瞧，要打外边抬进来三口棺材，还有一个仵作，这仵作就是验尸的，这仵作也跟着拿着纸巾石灰收敛尸体的东西，就问过世的人在哪儿呢？啊，停在哪儿了？快点告诉我们。掌柜的一看，他妈的，我这店里边哪有过世的？掌柜的急了，哎，你他妈干什么这是？啊，怎么问我这店里边抬棺材呀？这仵作当时往旁边一躲，哎，不是你们这个店里边死了三个人吗？一个姓腾，一个姓顾，还有一个蒙古人姓哈。顾金彪在旁边一听，真是怒火上撞，走到跟前啪的一家伙就是一个嘴巴。这仵作挨着这一个嘴巴就倒在地下了，然后又爬起来了。哎呦呵呦呵，你打人，哎呀哎呀，你把我的嘴给打破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牙还掉一个。正这功夫，忽听外边鼓乐吹打，奏着哀乐进来了，有一个小子捧了一副挽联送进来了。唐一雷这个时候虽然是满怀的怒气，他心里已经知道这肯定是有敌人捣鬼，冤家对头在捉弄我们呢。这个送挽联的拿进来之后，他马上把这个挽联打开一看，这个挽联上联写着草包三只归阴市，下联是关东六魔聚黄泉，上联呢还有小字儿写着一雷金彪何台三兄请早驾临，下联这个小字儿写着蒙弟焦文七严世奎严世章恭候，一块横额提着四个字儿，携手九泉。一看这个字迹呀，就是先前给他写信的那个女子的手笔。这哈和台当时把这个挽联就给扯了个分碎，抓住那个小子的胸口，我问你，谁叫你送的啊？这小子一看，这怎么的了？他是位公子爷呀，他给了我100文钱，说是有三个朋友刚死的这个店里，让我送来。这不是那棺材铺掌柜的吗？棺材这不都抬来了吗？让我们给奏完乐，让我们送挽联，说准备就在这里出殡，说他一会儿来办丧事，这是来到这儿了，这个，所以我们给送来的。哈和台就知道了，我们哥三个这是受人愚弄了。他一抬手，把这个小子就给扔出去了。哎呀，唐一雷往旁边瞧了瞧这堆东西，再看了看这三口棺材，
瞧了瞧这支乐队，都说是个公子，有的给了钱，有的还没给钱。头前那些东西找我们要，后边这棺材送来，可能是给完了钱了啊。心想这个小子这是诚心的戏耍我们。滕一雷这个功夫抓起的铜人，马上跟那两个人就说了，哥们儿快点追，这个小子肯定就在这一带。三个人当时闯出店去，四下搜索，哪有什么公子爷的踪影啊。滕一雷就说，往前追，抓住那个丫头，把她细细的剐了。他们仍然以为啊，这是霍青铜捣鬼，这个李元尺这一道上啊，就把这些个事儿都给霍青铜安上了。他们对这霍青铜简直是恨之入骨啊，三个人是拼命的赶路。这一天就到了凉州，说那个店房里面那些个东西谁给钱，这三枚绝不给钱呐。那一伙子人有的是得着钱了，有的没得着钱，只好把那个东西又另行处理了。这三个人跑到凉州之后，在客店里边住下，等到半夜了，忽然间这个院子里边后院失火了。三个人跳起来一看，滕一雷一看烧去的只是一堆柴草，一愣之下猛然醒悟，老二老四快点回房。他们三个人是从屋子里边出来看这火势的，一看这个火势就烧了一个茅草房，就知道这是调虎离山计，赶忙都回到房间里边。哥仨回来再一瞧啊，仨人的包袱一个都没有了，这炕上却放着三串给死人烧的那个纸钱。呵，滕一雷当时出来之后一纵身上了房了，站到房顶上往四下观瞧，心想这个小子如果在这儿的话，我要跟他好好的较量较量，教训教训他。顾金彪在屋子里边拍着桌子骂，他妈的有种的你出来光明正大的咱们见个输赢，这么偷鸡摸狗算他妈的什么好汉啊。滕一雷进了屋了，别吵吵了，我估算着这小子偷了咱们的东西肯定走了。什么这小子，这丫头，嗨，现在是丫头小子咱也说不明白，他给咱们留条，他给咱们写字儿，咱们就信吗啊。哎，反正总而言之他是咱们的仇人。别的甭说呀，仨包袱偷走了，明儿个这住店钱饭钱咱们拿不出来了啊。顾金彪一听，对呀，咱们得想法把这个贱货把他除了，要不这个女的跟咱们缠个没完。滕一雷说，是啊，不错，老二老四你们想得怎么办。这三个人武艺虽然好啊，这个头脑应该说不算太灵通，三个人坐在屋子里边想了半天，就想出一条计策来，那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不脱衣服轮流值班守夜，只要一有他的踪迹立即跳出去就给他打。这是三个人费了老半天劲才想出来的这么个主意。滕一雷呢明知道这个办法并不算高明，可是三个臭皮匠他是无论如何也变不成个诸葛亮，所以这三位也只好罢了。哈克台就说了，房饭钱怎么办啊，现象咱们出去弄点，还是明儿一走咱们撒腿就跑。顾金彪说，反正以后啊咱们还得用，干脆吧我出去拿点吧，
这顾金彪马上出了屋子，飞身上房，四下一看，看出来有一家最高大的楼房，跳进去了，心想不论是偷还是抢，弄得几百两银子好走道啊。他见一间房子里头有灯光透出，马上伏下身子近前观察，忽然就觉得身背后刺啦一声响，什么玩意儿，有一片瓦片子抛到地下，啪的一下子这瓦片子碎了。这瓦片子一碎，接着就听有人喊：捉匪贼呀，捉匪贼呀！喊的这个声音是女人的声音。这个顾金彪当时就吓了一跳啊，但是他自恃武艺高强，并不太在乎，马上他就跳进房去，就看那个屋子里边正有几个仆人在那赌钱呢，桌子上面放了几百文铜钱，一看这个顾金彪进来，这几个人当时就吓坏了。顾金彪心想晦气，桌子上就这点钱呢，啊，看来咱们是自个儿打着玩的，这点钱好干什么呀？所以他一撤身想退出来，刚一退出来，就听外面梆子响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，锣也敲，都赶过来了，要抓贼。这个时候，顾金彪一看，干脆吧，把桌子上的铜钱划了划了，揣到怀里，破窗而出，纵身上了房顶，就听见嗖的一声，脑后生风，他回手一插。原来从后边抛过来一块石头子儿，他这一插把那个石头子儿就给砸飞了，一纵身的功夫他就已经抢到投石子儿的那个人站的地方了。这个人刚一到，迎面一剑就刺过来了，微光下就看那个人身穿黑衣，身手矫健。顾金彪这几天来一直受气呀，始终找不到对手，这个时候看见对手站在面前，他怎么能把他再放过呢？刷刷刷，三叉，尽往敌人的要害刺去。对过那个人是谁呀？这个人正是李元直。